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是一首唱海棠的歌，在所有开花的植物当中，海棠似乎透着一种娇艳和尊贵。就像歌中所唱的，风的手轻轻抚摸的海棠，海棠妩媚的依偎着月光。海棠有花贵妃的称号，然而著名的作家张爱玲说，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十余多次，三恨《红楼梦》未完。其实就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那接下来让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听听海棠无香的故事。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到海棠花开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他说，知道为什么海棠无香吗？他的名字叫朴胤珍。那一年我24岁，考过2次托福，成绩都很糟。郑钧在岳阳电话里说，要不去北京吧。于是我辞了职，去北京上托福班。郑钧去美国之后，美国就成了我的天堂，不是因为他多好，而是我的爱情在那里。 那时的中关村尚不繁华，甚至有点荒凉，白衣路还没有建，人们走的是长长的旧式马路，两边有很多高大的杨树。住了三天招待所之后，我还没有找到房子，很彷徨。第三天我到处乱窜，一家家的打听。在城府胡同，当我走到槐树下那家的时候，刚好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走出来，朴实的学生头，我抓住他就问，这里有房子出租吗？他愣了半秒之后说，等等，就跑了进去。十分钟之后他出来说，房东说可以出租350块。我呀了一声，笑逐颜开。他就是朴印真，是韩国人，汉语说得好像比我还利落。多么巧，他自己刚刚租到房就遇见了我，就这样我们算是邻居了。朴印真是个温柔善良的男孩子，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有个朋友叫柳时勋，是个公子哥，花钱大手大脚，但是人很温和。同是留学生，柳时勋却在北大的魏秀园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说，我不像朴印真，他要体验中国生活。朴印真的父亲有5家很大的连锁餐厅，在汉城很有名望。他想在课余学中国菜，完全可以住四季如春的公寓房，下馆子研究。可是朴印真解释说，最地道的炸酱面是老百姓家里做出来的。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寂寞的准备，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朴印真。信佛的祖母给我起了一个很佛教的名字，叫爱信佛。朴印真却坚持叫我幸福，他说那是快乐的名字。我的日子在遇见他之后真的快乐了。那时候我白天听课，夜里做题，常常院子里的人都睡了，我的灯还亮着。9平方米的小屋子，除了我和英语就是寒气。有时朴印真会敲门，人不进来，站在门口递给我一杯热牛奶，幸福，早点休息哦。那个温暖我一直记得。周末的时候，朴印真会来找我，陪我去逛未名湖吧，你要善待自己的大脑，让记忆休息一下。我知道他的心意，连小狗都喜欢的他对我是体贴的，他怕我累着，所以我有一星半点的快乐也和他一起分享。做题之余，我随手涂鸦的文字发表了，就拿回家给他看，神态傲然。朴印真，这是我的，一周的生活费解决了。可是他并不会赞美人，只是一个字，好，然后就咧着嘴笑。那时的我们是很快乐的。1月份考试，考试前的一个晚上，朴印真送给我一块巧克力，他说，你男朋友不在，我们替他照顾你。他又给我削铅笔，把小刀、铅笔和橡皮放进透明的笔袋。看见我眼湿了，他歪头对柳时勋说，幸福是怎么了？我一直想要个妹妹，没想到是个中国妹妹。考试后，我继续留在了北京，和美国各个大学联系，除了等待成绩单，就是收发信件和挑选学校。 忙碌当中，我忘记了情人节的到来。那天在邮局门口看见了玫瑰花，我才恍然想起来，郑钧并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打过去却是占线，隔一刻再打就没人接了。其实相处几年，对节日早已没了惊喜，可是这个冬天却不同，我独自在异乡为爱情奋斗着，多想听他说一句，下一个情人节我会抱着你一起度过。那天晚上寂寞兜头而下，我踟蹰地回到小屋，我没有想到朴应真会送花给我，他用很心虚的口吻说，没影响你思念恋人吧，幸福，节日快乐。他端着一盆海棠花，腼腆的笑，天气暖和了，它就会开花了。三月底的时候，海棠开花了，那么一棵小树居然开得密密匝匝的，花瓣像指甲盖般大小，胭脂样的红，我闻一闻却没有香味儿。朴应真笑着问，知道为什么海棠无香吗？我摇摇头，他说，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有时候他会像大人一样逗我。后来成绩下来了，考了620分，还算不错。他说，幸福，你可以飞向爱情天堂了。我们叫着柳时勋去吃韩国菜，是人大旁边的胡同，那个饭馆可以吃到地道的韩国料理。那一天我们都很快乐，却没有醉。一个月之后，签证到手，我们三个人再次去那里庆祝。朴应真醉了，醉意里却是说，幸福，你走后把海棠花给我留下吧。我没有想到到了美国却远离了天堂。郑钧是个粗心的男人，可房间里却是窗明几净，隐隐还有薄荷的香味儿。他不会撒谎，他说曾经和一个台湾的女孩住在一起，因为寂寞。到美国的第二天我们就分手了，我租房另住，虽然难受，可是转头一样的法律卷宗砸得我很快忘记了失恋的伤，只是偶尔会在夜里想起朴应真的热牛奶。打电话回去只找到了柳时勋，说朴应真已经回了汉城。柳时勋说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那天他本来是在胡同里拍照，结果遇见你，他对你一见钟情，所以他退掉了魏秀媛的房子去租平民的房子。你们两个都是对爱情很执着的人，可惜不是一对儿。听得我忽然心惊，这一切都是我不曾想到的。之后我回国，在厦门找到了工作，也有了男朋友。2000年的时候我去北京出差，是下雪天，公事办完之后忽然想去未名湖，就在我刚踏上湖心岛的时候，有人叫 幸福。只有一个人这样叫过我，是朴胤珍。他个子还是那么高，身穿蓝白两色的休闲服，整个人沉稳了许多，眉眼间去了青涩，添了儒雅。好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就那么看着傻笑，就是他的朴氏傻笑，哗啦啦地扯开了我所有的记忆。我捶他一拳，你怎么来了？他说偶尔路过，想来看看。我们去找曾经一起庆祝过的那家韩国料理屋，旁边的烟店老板说早拆了，几辈子的事儿了。可不，几辈子了。他低声叹息说，真不敢相信我们不见面已经有四年了。当年你那么瘦瘦小小，在小房子里读书，冬天那么冷，你竟能够坚持到凌晨。我说很感谢你送我热牛奶，有一天我的测验分数很低，你说幸福，牛奶长智力。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他忽然盯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当年你是我的偶像呢，那么瘦小的女孩对爱那么执着。我说什么？他又说，你对爱情多狂热啊，单在简陋的地方白天黑夜都学英语，我就知道你会成功的。千万里追寻的爱情鸟最后还不是飞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只好打岔说，你呢朴胤珍，你开中国餐馆了吗？还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后来我们去了麦当劳，他问我还待几天，我说两天，他的眼神忽然就亮了，那我们去后海划船吧，明天中午我来接你。第二天我用了一上午选购衣裳，似乎在等什么盛事，我想和他讲一讲我的海外和曾经。中午12点，一个单眼皮女招待递过来一封信，是朴胤珍的留言，上面写着，幸福，我还是决定不去了，对不起，我以为我可以，可是我不能，我很怕再见到你。朴胤珍就这样消失了，后来整整一年我没有联络到他，再后来我也结婚了。某天的午后，我突然收到来自汉城的包裹，是一个绿色锦缎的口袋，拆开来里面挤满了胭脂红的海棠花瓣，一张淡蓝色卡片上写着，你的文字还是那么美，通过杂志社我找到了你。我对编辑说，我是你失散多年的恋人，他感动了，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给你打电话，我怕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听说你结婚了，我祝福你。我把那盆海棠花抱回了汉城，有时候会想起你。你曾经问海棠为什么没有香味儿，我想海棠暗恋去了，她怕人闻出心事，所以舍去了香。那是第一次我为了一个解释而流泪，我知道艳而无香的海棠背后藏着两个人的青春故事。
forever.